一位中國網民在微博上提及到兩名外國同事前赴俄羅斯領事館抗議，第二日警察就找到他的公司警告他，在中央對這件事件徹底定性之前不要發表看法。紐約時政評論人士魯蘭這個星期通過微信群發起中國高校校友反戰簽名活動，儘管收集到100多人去聯署，但進展卻未有預期咁順利。好快我哋發起嘅簽名活動就喺微信群裏面被封殺咗啦。不大人大嘅校友微信群炸咗成十幾個，微信號亦都封咗好多個。佢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個禮拜以嚟，反戰情緒喺包括俄羅斯在內嘅世界各地蔓延，中國社交媒體上嘅聲音卻如同嚟自平衡宇宙，挺普京、鬧美國、贬低乌克兰的、叫嚣攻打台湾的，一条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关于乌克兰局势的声明获得到20多万个点赞，大批中国网民涌入大使馆的电商平台购买了俄罗斯的各种零食、茶叶以示声援。鲁兰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中国人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分野非常分明的，对封怨铁链女事件感到愤怒的人大多数亦都反对俄罗斯入侵。他说，我觉得这两件事件有一个共同之处的，就是对人性的渴望和反人性的疯狂。他说，反战声明的联署人之一某中国高校校友说，其实中国还是有清醒的人的，战争爆发以来冇一日停止过为乌克兰抱打不平，只不过呢啲声音都被官方封杀咗。出于安全嘅考虑，佢要求匿名。佢话好多时候战狼嘅声音太过多啦，系因为唔系战狼嘅声音根本发唔出嚟。但佢亦都承认有战狼气概嘅中国人唔喺少数，喺佢嘅微信校友群里边，嗰啲人到中年嘅业内校搞搞者炒得不亦乐乎。甚至要投票将反对俄罗斯的人踢出群。在路易斯留那条被封杀的微博下，有九成的留言都是在这里骂他的，有人为他扣工资的帽子，有人说他是美国狗，有人问候他祖宗十八代，有人祝他被乌克兰人打死。一位网民在推特上写到，中国的现状现在是站在正义一边都会成为过街老鼠。曾经在中共中央党校执教15年，2020年因为批评中共及其党魁习近平被开除党籍的蔡霞认为，中国弥漫的好战情绪是官方刻意主导的结果。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和整个世界的主流文明是对立的，并用这一套思想长期去毒害国民。他说他的本性就是反人类、反文明，他信奉的就是丛林世界规则，比哪一个的拳头大，哪一个敢动手用武，因此他天然就是一个战争狂的倾向。蔡霞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事实都表明习近平和普京合作密谋了这一场战争，战争爆发前中国几次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斡船要求，这个是一个例证。美国纽约时报上个礼拜报道披露，过去3个多月以来，拜登政府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过6次紧急的会议，拿出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集结军队的情报，恳请中国劝阻普京不要入侵，每次都遭到中国的回绝。后来美国的情报也显示，北京和俄罗斯分享了这些信息，并表示不会阻碍俄罗斯的计划和行动。我一直都觉得美国政府在这里做事情的时候，总是以一种正常国家相处的文明规则办事态度去对待问题。蔡霞说，讲得难听一点，对这两个世界上的流民政客，他们用文明的方法去对待他们，实际上就往往会被这些流民政客加以利用。他又举例说，年初习近平和俄罗斯接连签了几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大单，如今场内一些反战人士私下倾偈的时候都会议论的，普京打仗边个来买单啊，这个其中就包括了中国人去买单。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华出席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期间与习近平会晤，上方签署了15项的合作文件， 兩國元首在那次會晤之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稱合作無禁區。中國目前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主要進口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天然資源。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兩日之前，中國海關總署就發布公告，允許俄羅斯全境的小麥進口。戰爭爆發之後，當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升級制裁，將部分俄羅斯銀行從全球結算系統 SWIFT 中移除的時候，中國就允許俄羅斯天然氣公司用人民幣結算部分業務。在聯合國大會是不是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要求它全部撤軍的問題上，中國幾次都棄權。聯合國的數字顯示，從2月24日到3月1日期間，戰爭共造成227名平民死亡，525個人受傷。過去兩日以來，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的攻擊造成4名中國人死亡。其實習近平是這次俄烏戰爭的共犯。蔡霞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綁架了兩國的民眾，結成了一個邪惡族心國，想用侵略戰爭來改變世界規則。未來戰爭結束之後，如果世界要審判戰爭罪犯的話，我覺得習近平應該被押上一起去審判。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